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3月29号，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在巴基斯坦东部城市拉合尔，星期天发生针对基督徒的致命自杀爆炸袭击之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誓言将加强反恐行动。在一个热闹的公园里发生的袭击造成至少72人丧生，包括大约30名儿童，还有300人在爆炸中受伤。谢里夫星期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我知道恐怖分子对像公共场所和公园这样的软目标发动攻击，他们由于安全部队让他们失去了藏身之地、培训设施和恐怖分子网络，他们就在绝望中杀死无辜的平民。谢里夫誓言铲除这些恐怖分子的使命不会被这种攻击所阻止。巴基斯坦的一位军方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安全部队根据初步线索已经采取数次行动，并已在旁遮普邦首府的多个地区和另外两座城市穆尔坦和费萨尔巴德逮捕了数干名恐怖分子嫌疑人以及向他们提供协助的人。旁遮普省是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省，这名发言人没有透露其他细节。美国说，在布鲁塞尔上星期发生流血恐怖袭击之后，美国能够而且必须与欧洲加强情报交流。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袭击事件提醒了遵循基本情报及国家安全程序的重要性。欧内斯特重申，美国支持比利时的调查工作，曾被广泛报道为布鲁塞尔袭击案主要嫌疑人的一名男子已经被当局释放，原因是缺乏证据。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星期表示，当局没有理由搜押这名身份被确定为费卡尔的 C 的男子。在他获释之前，此人被初步指控参与恐怖组织、恐怖分子谋杀和未遂恐怖谋杀。在劫持者威胁引爆炸弹后，一架埃及客机星期二被迫降落在塞浦路斯。这架埃及航班是从亚历山大飞往埃及首都开罗，被劫持后改变航线，飞往塞浦路斯的拉卡纳机场。目前还不清楚劫持者的人数，但航空公司说，经过谈判，除机组人员和4名外国人以外，其余乘客都已获释。埃及民航部门说，这架客机载有81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美国将向欧洲再提供2000万美元以帮助应对移民危机的国际努力。美国国务院星期发表声明称，这笔资金将用来支持联合国和红十字会、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欧洲各地提供保护、庇护所和其他类型的援助。美国宣布的新的援助使得美国对去年开始的移民危机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捐款总数达到将近4400万美元。新增资金中的大约1750万美元将用于帮助实现联合国难民署的欧洲区域难民和移民回应计划。具体而言，这笔钱将用来新移民的安排和管理，加强对移民的辅导，并就如何合法移民加强政府和移民之间的沟通。其余的约250万美元将用于希腊最近为东南部欧洲的妇女和儿童提出的紧急呼吁。该资金将用于向希腊当局提供在整个地区帮助防止和呼应基于性别的暴力。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晚间发表声明，敦促记者们深入探寻，力图了解更多的真相，以凸显美国自由媒体的重要性。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呢？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来一次徒步旅行。
Wow, what a beautiful day. I love being outdoors.
聊聊怎么对付苛刻的上司。
Maybe what's needed here is a fresh approach.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辩解搪塞。
Hiking, that's my favorite outdoor activity. It's so relaxing and peaceful. It's great to feel close to nature.
But aren't you afraid of all the bugs and wild animals in the woods? Bugs, mosquitoes, spiders, snakes, bears?
你真是个胆小鬼。For bugs, well, that's why we have bug repellent.As for bears, normally they won't come if they see fire or lights.
要是让我住五星级酒店，我就去。不过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ulfilling. Fulfilling is spelled F-U-L-F-I-L-L-I-N-G. Fulfilling.
Fulfilling, 令人满意的。
I had the most fulfilling lunch.
我午饭吃得太满意了。
The old couple had a long-lasting and fulfilling marriage.
这对老夫妇的婚姻长长久久，幸福美满。
Volunteering at the soup kitchen was the most fulfilling experience for me.
对我来说，在食物救济站做义工是收获最多的经历。有关专家说，
Living within your means is the key to a fulfilling retirement.
要想有一个令人满意的退休生活，量入为出是关键。
For anyone who likes kids, a career in teaching could prove to be a fulfilling career.
对喜欢孩子的人来说，教书可能会是个让他们满意的职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ulfilling, fulfilling, fulfilling.
So, Mike...You have been working for about a month now, right? How do you like it here?
Oh my gosh, I really love it. I get to use my Chinese, keep up to date with the current affairs, and I can use my research and acting skills. It's so fulfilling.
That's great. And you forgot to mention how much you like to work with me. Also, I need to let you know, 今天晚上给你庆祝工作满月的 happy hour, 我去不了了。
Wait, what?Why?
哎呀，工作太忙了嘛！你看，等一下我还要写好几篇稿子，还得录节目，还得排练明天的演出，所以
Hold on, don't just try to explain this away with me. You have a date, don't you?
Of course not. 我可不是重色轻友的人。
Okay, okay, okay. I'm just messing with you.
Hey, 你这人。不过刚才你提到了个很好的词儿 ，explain away.
咱们现在就先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记得一个月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位新同事，但最近一直没看见他，问了其他同事才知道他被炒鱿鱼了。原来啊，他工作拖拉，而且还推辞说是因为自己患有维他命缺乏症，公司最终还是决定开除他。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Explain away. Explain is spelled E-X-P-L-A-I-N. Explain. And away? A-W-A-Y. Explain away.
Explain 是解释的意思， Explain away 就是搪塞、辩解的意思。上面的例子里，我的同事显然试图用缺少维他命来为他的工作效率低下做辩解。
In the end, that excuse couldn't explain away her inefficiency at work.
最终，他没法再为自己的低效率辩解。下面的例子里，我们的职业顾问要给我们一些工作中的建议，让我们来听听看。
Are you having trouble finding employment because of gaps in your resume?Rather than explaining away why you were laid off or took time off, consider being honest. Let employers know why you lost your job or needed to stop working to raise a family or tend to a sick relative. Often, a good reason will help you get hired again.
这段话是说，你是否也曾因为简历里头有断层而没有被雇用呢？ 与其极力辩解自己为什么会被开除或者有段时间没有工作，不如如实告诉雇主到底发生了什么，告诉雇主你为什么丢了饭碗，或者必须停止工作来照顾孩子或者照看生病的亲人。真实的原因一般都能帮助你再找到下一份工作。
我觉得大家一般都是害怕雇主不能理解他们的境遇，迫不得已才编出各种故事来掩饰事实。与此相同的，如果你觉得工作太难或者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不如诚实地告诉你的老板。
Rather than explaining away why you didn't finish the work, you should just go ahead and let your boss know what you don't understand.
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re you having trouble finding employment because of gaps in your resume? Rather than explaining away why you were laid off or took time off, consider being honest.Let employers know why you lost your job or needed to stop working to raise a family or tend to a sick relative. Often, a good reason will help you get hired again.
解释搪塞。一般来说，父母最爱的当然都是自己的孩子，会对他们百般呵护。但是下面的例子里的这位母亲却不是这样，让我们来听听看。
The daycare worker asked the mom how her child had gotten such a terrible bruise. She said he'd fallen out of bed, but that didn't explain away some of the other marks found on his body. When investigators determined he'd been beaten by his mother, she stopped trying to invent reasons for her son's injuries.
这段话是说，幼儿园的工作人员问这位母亲为什么她的孩子身上有一种特别严重的淤青。她说，这是孩子从床上掉下来摔的。但这并没有解释清楚孩子身上的其他伤痕。调查人员最后得出结论，孩子是被妈妈打的。他这才停止为自己孩子的伤痕寻找借口。
据说全世界每天有数百万孩子受到父母或者监护人的殴打或虐待。所以如果你听到了什么或者怀疑什么，千万要站出来质问。
Be suspicious when someone's trying to explain away a cause of concern. You may be saving a life.
对一些试图辩解的人特别小心，你可能将挽救一条生命。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daycare worker asked the mom how her child had gotten such a terrible bruise. She said he'd fallen out of bed, but that didn't explain away some of the other marks found on his body. When investigators determined he'd been beaten by his mother, she stopped trying to invent reasons for her son's injurie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explain away， 意思是辩解、搪塞。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So, Yanglin, I have an idea. We should go hiking today. Since our big boss isn't here and our little boss is not here either.We don't have to explain anything away.
哎，小声点儿！你还这么大言不惭地说，小心被听到了。
Oh, hiking. How much I miss you.
你还真的很喜欢徒步旅行啊。Why do you like hiking so much?
I just love being in the woods and being close to nature. It's very relaxing and peaceful. You can escape from the pressures and stress from real life.
我可害怕大虫子、大蛇和大黑熊。正好在今天的 Go English 里， Daphne 和 Roger 就聊起了徒步旅行，咱们一起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远足旅行单元的初级课程。 Daphne 是个远足迷，她和朋友 Roger 一起去山里露营，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户外活动。
That's right, Winnie. Some people like hiking, but some like to stay indoors.
Wow, what a beautiful day. I love being outdoors.
Yeah, I guess so.
What's wrong, Roger? Don't you like being in nature?
Daphne, I grew up in the city. For me, being in nature is going to a city park.
哎，看来啊 ，Roger 就是那种不解风情的人。这个在城市长大的 City Boy 居然说，他和 Nature 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啊，顶多是 Go to a City Park 上街心公园。
Right. What does Daphne think?
Daphne 说她喜欢 being outdoors, 做户外活动。诶 ,Professor, outdoors 的反义词就是 indoors 吧？
Yes, you can also say inside and outside. They mean the same thing.
我明白了 ,indoors 和 inside 都是在室内，而 outdoors 和 outside 则是在户外。
Oh, Roger, stop complaining. Just look at all the great scenery.
How can I enjoy the scenery when it's so hot and the mosquitoes are biting me?
Don't you think it's worth it to see all this beautiful nature?
The only thing I can think about right now is the mosquitoes.
Mosquitoes, 蚊子。Professor Bowman, 我啊不得不承认，蚊子啊的确让人讨厌。我不在乎刮风下雨或者太阳的曝晒。可是啊，如果有蚊子要咬我，我还真受不了呢。
Why don't you just wear bug repellent?
Bug repellent? 驱虫剂。哎，我用过，可是不管用。对了 ,Professor, 什么叫 scenery?
Winnie, scenery, S-C-E-N-E-R-Y, scenery means the appearance of a place. Sometimes people also use the word view. For example, after I climbed the mountain, I enjoyed the beautiful view at the top.
Oh, view 和 scenery 都是景色的意思。不过呢 ,view 多指从远处或者高处所见的景色。Roger 说蚊子不停地咬他，让他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享受眼前的美景。
That's right. Let's see if Roger is having any other problems.
Daphne, can we please stop for a minute? I'm really thirsty and my legs are sore.
Roger, are you really that out of shape? We've only been walking for 20 minutes.
I know, but this trail is really steep.
Well, okay.We can stop and rest for a few minutes.
Roger 才走了二十分钟就累了，难怪 Daphne 说他 out of shape, 身体素质差劲。
Yes, and the opposite of being out of shape is being in shape.
In shape 就是状态好，身体棒。在远足的时候，如果 out of shape, 就会像 Roger 那样 legs get sore, 两腿酸疼。
Exactly.But Winnie, why does Roger say he is so tired?
他说这是因为 the trail, 山路太 steep, 陡峭了。
All right, Roger, are you ready to go again?
I don't think I can go any farther today. I'm so tired. Let's camp here tonight.
But Roger, we have only gone 1 mile. Let's hike a little farther.
Please, Daphne. I didn't know how hard hiking is.If we try to go any farther, it might kill me.
All right, we can camp here. You rest, and I'll make a campfire.
哎，这 Roger 真是弱不禁风哎，走了不到一个英里，已经精疲力尽，一步也走不动了。
That's right. Roger is not a good hiker. But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the word camp means?
Camp, C-A-M-P, camp, 就是露营的意思。对了 ,Professor, 既然说到露营，那 campfire 就是露营时点的篝火吧。
Yes, do you think Roger will like camping more than hiking?
我觉得不大可能，不过啊，还是下次继续听吧。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原来 Roger 不是特别喜欢远足，他 prefer to be indoors, 喜欢待在室内，而且 out of shape, 身体素质不行，走两步就累得直喘气。而 Daphne 很喜欢远足， she enjoys the scenery, 喜欢高处的景色。
Exactly. The view is so good on top of a mountain. It also helps you get in shape.
I just don't like to get messy. 我就不喜欢浑身是泥，到处都是蚊子包的感觉。而且吧，我特别招蚊子，每次蚊子都先叮我。
Well, in that case, I will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bring you next time I go hiking. I'll save tons of money on bug spray.
Hey, 真是个坏蛋。Well, although I'm not a big fan for hiking,
I like the idea of taking a break when our bosses are not here.
Well, we are kind of lucky that we have an awesome boss. But Betty isn't so luck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she's going to talk to Gary about how to deal with a bad boss. Let'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礼节美语
Betty 受了上司的气，找 Gray 去抱怨。
That's it. I've had it. I'm going to start sending out my resume tomorrow.
Wow. I've never seen you this angry before. What gives?
Pat just chewed me out for the third time this week. In public, no less. She hates me.
Betty 气哼哼地说，我受够了。
I've had it.
Gray 问 Betty 是怎么回事。Betty 说，
Pat chewed me out.
哦，原来他又被上司 Pat 骂了一顿。
What happened?
I printed my quarterly report on both sides of the paper. Pat doesn't like that because she uses the blank side for notes. It shouldn't be a big deal, but...
So she blew up at you?
Yeah. Pat says, if you can't follow basic instructions, what use are you? Then she launches into a 10-minute lecture while shaking her finger at me.
Wow, that's not cool at all.You know, actually, I've heard from a few people that Pat's a bit of a hothead.
You know, Gray, I'm not a confrontational person, but no one should have to take this kind of abuse.
原来 Betty 把季度报告印在了纸的反正两面，不符合 Pat 的要求。Betty 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 Pat 却 blow up at her， 对她大发雷霆。Gray 对她深表同情，说不少的人都抱怨说 Pat 脾气暴躁。
A bit of a hothead.
容易头脑发热。Betty 说自己不爱吵架。
Not confrontational.
但是没有人该受这种气。
No one should take this kind of abuse.
Excuse me, Betty. Hey, Terry, come over here for a second. Betty, this is my friend Terry. Terry works for our company's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He might have some ideas for you.
Hello, Betty. Nice to meet you. Hi, Gray. So what's up?
Betty's boss, Pat Noonan, is giving her a hard time. Betty's thinking of quitting if she can't figure something out.
Ah, the old nasty boss dilemma. Let me give it to you straight. Pat also supervises my department. So filing a complaint against her will probably get you nowhere.
So I'm doomed. I guess I'll start looking for a new job.
在人事部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工作的 Terry 刚好路过 Gray 向他征求意见 Gray 说
Betty's boss is giving her a hard time To give someone a hard time
意思就是跟某人过不去 Terry 回答说
Let me give it to you straight
意思就是直话直说因为人事部门也归 Pat 管
So filing a complaint against her will probably get you nowhere
因此对他投诉恐怕没用 Get you nowhere 是没用的意思 Betty 听了以后很沮丧地说
So I'm doomed
那我就没救了 Terry 还有更好的建议吗我们下次继续介绍
原来 Pat 脾气暴躁 She's a bit of a hothead 容易头脑发热经常 blow up at her employees 对手下大发雷霆Betty 觉得自己 not confrontational, 不爱吵架,不过自己也不该受这种气。
Yeah, I agree with Betty. No one should take this kind of abuse. I used to have a bad boss when I was in college. He actually told me that the only reason he kept me on the job was because he didn't have the time to find someone else.
Oh, 这也不是个省油的灯。So, how did you deal with this?
I mean, he couldn't...do anything to me, so I just kept my head down and did my job. I think you can also talk with the higher-ups or the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if things get really ugly.
或者换个公司也行。Gary 还在给 Betty 出主意，咱们接着去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礼节美语。
Betty 在上司 Pat 那儿受了气。同事 Gray 和人事部的 Terry 给他出谋划策 Betty 说自己没救了准备换工作
Not so fast
Maybe what's needed here is a fresh approach. Let's start with Pat. Why is she so mean?
Because she's not a very nice person?
Maybe. But maybe she has a hard time dealing with stress. Did you know Pat's division has been losing money this quarter? She's getting a lot of flack from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o you're saying perhaps she's not really mad at me?
Could be. What we do know is we can't get rid of her. So we might as well try to find a way to work with her.
Terry 说,
she's getting a lot of flack from the board of directors. F-L-A-C-K, flack.
就是批判的意思。不管怎么样，既然躲不开他，就得想办法跟他搞好关系。
I think Betty should have a chat with Pat. Tell her you think you need more direction and guidance. Tell Pat you're sorry if you haven't lived up to her expectations. Now, admittedly, what you're doing here is employing a strategy.
Yeah, I think I get it. By offering a kind of truce and by being humble, maybe she'll change her tune and start being kinder.
Exactly. How i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managers in your department?
Very good.
Terry 建议 Betty 找 Pat 去谈心。
Have a chat with Pat.
告诉 Pat 说，如果自己没能让他满意，请他原谅，同时表示自己需要更多的指导。Betty 一听就明白了，知道这是一种策略，通过改变自己的态度，促使 Pat 也改变态度。Betty 还说，他跟其他上司关系都不错。
Okay, so spend some time getting to know them better. It's good to have friends that will go to bat for you in private.
That's sound advice. But of course, it's always a good idea to evaluate yourself to make sure there isn't some way to improve.
But what if I do all these things and Pat is still nasty to me?
Well, you can report her to higher-ups, but that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You could also consider transferring to another department.
But you know, it's been my experience that 99% of the time, a little bit of effort can help overcome these sorts of problems.
I think you're probably right. I'll give it a shot.
Terry 说,
it's good to have friends that will go to bat for you in private.
有朋友私下里帮你是最好的。不过如果怎么做都没用呢?
You can report her to higher-ups.
向上级投诉。
But that should be a last resort.
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It's so nice 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is. Our boss is awesome. I bet she'd even go hiking with us.
那你们自己去吧，我可不去。
Seems like we didn't learn anything from today's class, did we, Yanglin?Let me have a talk with you.
哎呦，好啦好啦，去去。
I'm just such a great negotiator.
臭美，我是看在领导的份上。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e 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1、2、3，美语3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在巴基斯坦东部城市拉合尔，星期天发生针对基督徒的致命刺杀爆炸袭击之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誓言将加强反恐行动。在一个热闹的公园里发生的袭击造成至少72人丧生，包括30名儿童，还有300多人在爆炸中受伤。谢里夫星期一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我知道恐怖分子对像公共场所和公园这样的软目标发动攻击，他们由于安全部队让他们失去了藏身之地、培训设施和恐怖分子网络，他们就在绝望中杀死无辜的平民。谢里夫誓言铲除这些恐怖分子的使命不会被这种攻击所阻吓。巴基斯坦军方因为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安全部队根据初步线索已采取数次行动，并已在旁遮普邦首府的多个地区和另外两座城市穆尔坦和费萨尔巴德逮捕了若干名恐怖分子嫌疑人以及向他们提供协助的人。美国说，在布鲁塞尔上星期发生流血恐怖袭击之后，美国能够而且必须与欧洲加强情报交流。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袭击事件提醒了遵循基本情报及国家安全程序的重要性。欧内斯特重申，美国支持比利时的调查工作。曾被广泛报道为布鲁塞尔袭击案主要嫌疑人的一名男子已经被当局释放，原因是缺乏证据。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星期一表示，当局没有理由收押这名身份被确认为费卡尔 C 的男子。在他获释之前，此人被初步指控参与恐怖组织、恐怖分子谋杀和未遂恐怖谋杀。在劫持者威胁引爆炸弹之后，一架埃及客机星期二被迫降落在布鲁塞尔塞浦路斯。这架埃及航班是从亚历山大飞往埃及首都开罗，被劫持后改变航线，飞往塞浦路斯的拉纳卡机场。目前还不清楚劫机者的人数，但航空公司说，经过谈判，除四名外国人和机组人员以外，其余乘客都已经获释。埃及民航部说，这架客机载有81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美国将向欧洲再提供2000万美元，以帮助应付移民危机的国际努力。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发表声明称，这笔资金将用来支持联合国和红十字会、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在欧洲各地提供保护、庇护所和其他类型的援助。美国宣布的新的援助使得美国对去年开始的移民危机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捐款总数达到将近4400万美元，新增资金中的大约1750万美元将用于帮助实现联合国难民署的欧洲区域难民和移民回应计划。具体而言，这笔钱将用于新移民的安排和管理，加强对移民的辅导，并就如何合法移民加强政府和移民之间的沟通。其余的约250万美元将用于希腊最近为东南部欧洲的妇女和儿童提出的紧急呼吁。该资金将用于向希腊当局提供在整个地区帮助防止和回应基于性别的暴力。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晚间发表讲话，敦促记者们深入探寻，力图了解更多的真相，以凸显美国自由媒体的重要性。奥巴马说，他在同世界领导人谈话时被问到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政治现状。他表示，目前的总统竞选活动导致了分裂，并常常出现粗俗的言辞，这侵蚀了民主制度和社会。奥巴马说，一些不实之词没有受到质疑。奥巴马承认，财务上的压力迫使媒体削减开支和裁员，但是他敦促媒体允许记者们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探寻。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8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官媒姓党的说法在中共党内引起两种力量的争论之后呢，舆论场上的较量并没有平息。3月21号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发表长文，强调新媒体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能成为法外之地。他说中共如果不能管控互联网，党管媒体的原则将被架空。而主管中共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3月19号在会见美国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时也表示，中国互联网经过20多年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治理之路。有关媒体属性的这场争论是否树欲静而风不止，包括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在内的新媒体是否也会姓党，党管媒体的原则又从何而来？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中国政局分析人士对这一情况进行分析。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媒体分析人士张立凡先生，您认为有关新媒体掌控的这么最新的说法，是不是官媒姓党这么一个争论的继续？
这样，这个媒体姓党这个事儿呢，我也查了一下，在这个改革开放前没有这个说法。啊，但我还记得改革开放前，其实毛还是反对什么舆论疑虑啊，什么什么。但是，起码就是媒体，党管媒体这个说法以前没有看到过。那么改革开放初期呢，也没有这种说法。而且在这个清算文革的时候呢，这种说法也没有。但是到了1989年的这个政治风波以后，这种说法就是由内部转为公开，说的比较理直气壮。现在呢好像变成一个就是不能更改的东西了，但是这个说法也没有什么宪法和法律的依据。那么当然也有，就是比如说一些个媒体集团上市，那么可能它有这个产权所有人是谁。比如《解放日报》，它这个就是它的产权所有人就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所以呢，这种说法可能就是等于说是这个传媒就是党产。那么党产的话呢，这个但是这个党产啊，在法律上也没有什么好像这个依据，就是党这个拥有这个财产可能是个事实。但是呢，他也没有什么依据，而且这个当然，这个你现在看很多的传媒，可能他的母报是党产，所以子报可能也就被认为是党产，包括这个广播电台啊、电视台啊这些。但是呢，这些其实你再往上推啊，他有的实际上他应该是属于国务院。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还是一个党国不分的这么一种财产状态，而且呢，实际上媒体确实执行的都是党委或者这个党的宣传部门下达的这种指令，啊，都要间接执行，这点是没有疑问。所以我觉得就是党管媒体本身尽管不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新说法吧，但是党管媒体的事实应该说是早就存在。当然这次我们看这个 人民日报这个杨振武这个他这个社长他写了这篇东西，这篇东西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分析，因为杨振武呢他在他跟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曾经有一些工作关系，一个呢是84年到89年他是人民日报社驻河北记者站的记者，那么他也写过两篇采访当时担任县委书记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文章，应该说呢从80年代起他们就认识了，然后到了这个后来他有他在人民日报系统里他逐步高升，到2009年11月是这个2013年4月他是担任这个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然后2013年这个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2014年变成社长，所以从这个履历上来看呢他可能对这个领导的意图啊他会这个摸得比较准，虽然这些文章这个现在啊这个体制内也有人分析说这篇文章不是他本人写的，但是呢肯定是他组织写的或者是他受益写的，比如说这个人文笔并不好，那么但是这个思想啊可能是有可能来自更高层面，就是谈到这个管不住新媒体这个党管媒体的原则就会被架空，因为这个互联网现在这个发展迅猛，那么实际上这个原有的传统媒体可能正在被互联网逐渐的取代，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争夺新媒体变成一个好像争夺阵地看成是这么一种斗争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其实现任的最高领导人他一直是比较关注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体的，所以包括什么互联网大会等等他都出席，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杨振武的这篇东西有可能他的这个想法是来自最高层。
嗯，
谢谢。
好的，何斌先生，在你看来杨振武他所谈到的新媒体包括哪些方面，包括不包括一些由政府或者党所办的报纸的他们的这些电子网站等等，再有一个它是不是包括所谓人们所说的新媒体或者社交媒体或者自媒体。
事实上中国没有一个媒体不是新党啊，中国几乎所有的媒体其实都是在党的控制之中，不存在一个政府控制媒体，这个政府实际上也就是党的一体，中国的这个党政本来就是一体的，不存在一个党政分开啊，或者是这个东西属于政府的财产，这个东西属于整党的财产，你党的这个媒体最开始传统的这个党媒的经费都是这个国家财政拨款啊，财政拨款的话呢，那你就应该说政府或者说是国民啊，所以从财政去理出来它的是党产呢，是就是怎么样的不符合逻辑。那在另外来讲，所有的媒体无论是网络的媒体啊，是一般的新疆的社交的媒体，都是要通过党的宣传系统啊，或者是新闻办或者是网络办啊，或者是其他的系统来进行这个审查，再者呢才会拿到这个执照。但是因为新媒体或者是社交媒体它的兽性呢，在美国或者是在欧洲或者是在其他比较自由的地方呢，它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确实的对这个传统的媒体呢有非常大的侵蚀的作用。但是社交媒体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新媒体，它扮演的角色是没办法取代这个传统媒体的，因为社交媒体它的这种自由的受信、个人的受信呢，使这个新闻的传递和信息的群发呢，并不是经过一个专业的管道啊。大部分所以在很多地方，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面，这一次的选举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美国的这个新闻媒体的影响在减弱，而新媒体的影响在增加。而新媒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有的是比较哗众取宠啊，有的呢是比较新奇的说法啊，有的呢是比较激进的这个理论，也有些呢很不错的这个见解，什么都有，它是比较混杂。而传统媒体呢，它就比较规范、比较严谨。所以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啊，一方面呢，现在新媒体的影响非常大， 但是另一方面呢，传统媒体的拧紧啊、保守或者是谨慎或者是比较职业化呢，仍然是有很大的这个主导性的作用。所以你现在看到了美国的这个新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的这个拉扯，在这个选举中间已经表现出来了啊。那么这个选举表现出某一种的这个极端性，实际上呢反映了新媒体的某一些特质。那在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什么地方呢？比美国的这个情况要更加畸形，要更加危险。就是说呢，传统媒体已经没人相信它了。主要的问题不是说啊传统的媒体的这个保守啊或者是拧紧，而是传统媒体完全是党的一种声音，所有的声音都是党八股，所有的声音都是仿拧啊，所有的东西都是所谓的正能量或者是这个舆论毅力的东西，没办法去看，所以人们对这个新媒体、社交媒体的依赖度就远远超过了啊这个啊哦西欧这些国家，西欧这些国家。那么这个新媒体，我是这个过去一两年观察了一下，或者是参与了某一些这个社群，我就发现情况其实非常令人担忧的啊。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封闭性非常强，新媒体本来是一个跟世界串联的一个系统，但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传统媒体的啊对这个传统媒体的控制，很多人都集合在这个啊这个新媒体里面。那么在这个新媒体里面又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面，很多人很激动在讲话，很激动在讲很多东西，比如说微信，那实际上能够看到的受众最多不能超过500个啊，然后呢这个500个里面呢可能80%或者60%根本都没有看，但是这些呢还坑给桀骜在发表言论，有的还是很有名的或者很有思想的这个人，他会在这个里面消耗他很多的这个能量啊。那么这个微信里面比如说大部分的东西，你比如说没有好东西吗？不是的，有很多好的东西，有很多的亲情的消息，有很多有价值的这个信息，但是整体来讲是一个垃圾场啊，垃圾场。所以大家每天就在这个垃圾场里面扒来扒去，很容易被那些激进的言论，很容易被那些偏见的东西，很容易被很多不准确的东西，而且大部分都是故事的东西在滚动。这样一个东西如果主导了人们的这个思想，主导了人们的这种价值，那在中国来讲是更大的一个拉扯。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一方面是传统媒体这个失去了这个对舆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呢这个新媒体呢又出现一个比较混乱的状况，这是一种被压制、被打压、被控制的一等结果。这样的话造成中国是未来在思想价值上面的混乱的状况啊会更加严重。那么站在党的那个角度来讲，他就意识到他的失控的程度呢在增加，他发现他没办法这个控制。所以杨振武这个文章真实的反映了这些党媒的恐慌，就是他们虽然有很多的经费，他们有非常漂亮和的这个非常壮观的形状的这个办公楼，但是他们办的媒体就是没人看。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社交媒体呢这个非常的发达，非常的蓬勃，但是社交媒体始终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媒体，始终它不是一个经过专业职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在中国这样一种舆论控制的情况之下，社交媒体是成为人们反抗这个政府、批评这个政府、监督这个政府最有力的这个利器。但是这种东西是不规范的，所以这个情况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中共的这个党媒的恐慌，它指向的方向肯定是错的啊，它应该赋予这个国家应该赋予一个正常的职业化媒体的生存空间啊，才会呢使中国的这个舆论导向呢有一定的品质。但是现在有任由这种比较泛滥的信息比较泛滥的啊，然后这个舆论比较不负责任的啊，这个大家表示情绪化的这种社交媒体，如果成为这个社会这个所有人的信息来源、所有人思想交流的这个平台，即使是危险的，即使是畸形的，即使这种危险在西欧都已经表现出了它的恶劣的特征，所以很多人都提出一些警示啊，比如说恐怖分子会利用这个社交媒体，比如说一些极端的团体会利用这些媒体，比如说一些极端的情绪的人会煽动某一些东西啊，所以这是一个情绪化的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中国的问题是媒体完全控制在这个一党的手中，使整个社会循环正常的呼吸。
好，张立凡先生，你怎么看待近年来中国包括社交媒体、自媒体在内的新媒体的发展，以及中共或者中国政府对新媒体的这种严格的掌控？
反正现在就是一个呢， 这几年打压这个微博，就是以这种公开传播形式所进行的这些一些个思想啊言论啊，现在如果超出了这个官方所许可的范围，那么就会被禁言啊，被封号啊，消耗啊这些。那么这个打压当然我本人也是体会到了。当然这个作为像这个微信这样的媒体，现在大家都在普遍使用，因为它确实有相当的这个方便。那么这一类的呢，但是它的刚才好像这个何明先生说是500人啊，据我所知，比每一个这个个人啊这个账号，你可以有5000个朋友。那么如果你这个5000个朋友满了，你还可以再注册一个号，还可以有5000个朋友，所以这个我觉得倒不是问题。那么当然现在有很多个群啊，以这个群朋友圈和群的方式在生存，在传播，这种呢因为它属于一种相对私密的空间，所以可能呢这个最近大家使用的比较广泛一点。当然也确实存在，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它有一些法律，它已经管到这个地方，什么有些个司法解读，它就公然不顾宪法35条所规定的这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对于微博的这个传播，这个它规定，比如你被转了500次，那么可能这个你就会如果说你的消息不实，你就会触犯刑律。所以我们看到，比如像朴志强律师，他就是因为这个6条微博吧，就被判刑了。这样的荒唐的事情居然出在这么一个国家，当然我们也不奇怪，因为我们这国家本来就不正常。那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公众的情绪啊，仍然没有从这种打压中，这种博弈中，这种打压中啊，被大大削弱。我觉得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为什么呢？最近的这个朴志强事件任志强，另外一个志强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证明。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到了，是即便这个某些说法，比如媒体姓党的说法来自最高层，但是呢。民间也有人在挑战这种说法，而且得到了公众的支持。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一个是思想本身是无法控制的，另外一个就是技术的发展可能还会进一步打破这些垄断。所以现在大家很寄希望于，比如说谷歌据说要这个发射多少颗几百颗这个覆盖全球的卫星，使得这个免费的 WiFi 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够使用。如果能达到这些，那么什么防火墙啊，什么这个其他的各种这个手机微信呢、什么这些传播方式可能都没有用了。那这个我觉得中共可能最恐惧的是这样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完全可以摧毁现在的所谓防火墙这种长城体系。那这个呢，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人民日报社社长他发这样的文章，可能已经是感觉到这种威胁在越来越向他们走近，所以才有这样如此严厉的一种想要管控一切媒体的这种思想。但我觉得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个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谢谢。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几位听众观众参加节目的讨论。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我想习近平先生说媒体姓党讲的并不错，是吧？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但同时呢，有人说媒体也姓商，讲的也不错，因为现在有些媒体，地方媒体要靠这个商业广告生存，堂堂的人民日报不也登商业广告吗？就是说现在媒体定性，我认为啊，印把子是掌握在宣传部的手中，钱袋子掌握在广告商手中。说这个媒体的定性啊有双重性，所以说这个计划经济那是一套，现在是市场经济， 包括网络运行商都要靠网络运作，包括小沈阳啊什么那郭德纲的低俗的东西在各地方电台的大播，是吧，就是为了那个创造那个广告效益。所以说呢，对着媒体定位啊，要在市场经济要重新定位，是吧，不要偏移的，有一地方他能，你的低俗东西能代表党吗？但它就发生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是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我们经常听到的是说共产党说要党样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党管宣传，实际上是党管一切。他现在是广山广海管大脑啊，并不，而且他经常还要说广要党管，管党。但是我要说的是，谁要管党，党也要人管。你现在共产党都根本都无法无天的，共产党我觉得是应该有自知之明。你本来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一个捏造的理论，原本跟我们现实的社会已经是格格不入了，还要张牙舞爪的管天管地，到时候你是要说不定要什么时候来收拾共产党的。谢谢。
谢谢浙江李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与这个嘉宾的看法不同，因为呢，我从2000年又给宝森先生打电话，就装了大锅卫星天线，是吧？一米左右的，这个宝森当然知道。现在北京又建了一个这个伟联的直通热线010多少多少啊？我打这个电话呢，因为京津冀都统一了，价格很便宜，打不通呢，不收电话费。打通了之后，你直接，伟联先生呢接了。我认为中国目前现状啊是各说各话，因为我最近建了一个自由亚洲，这个听众微信群，已经2个多月了，并没有给我封掉。我在上面呢说话，就像跟您说话一样，也是很随便。这个社长啊，使我想起了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个社长会不会进秦城监狱？我也说不清楚。我呢，当然也想起了人民日报社的我的老师刘斌燕和王蒙。我只是听过他们的讲课而已啊，也谈不上老师。民主的反义词不应该是独裁，民主的反义词应该是希特勒、斯大林、毛、邓、江、胡。当然胡呢差一些。总之啊，在共产党的体制下呀，谁也不得好处。
好的。
习大帝是民主呢还是独裁呢？我相信你们呢也说不清楚，连奥巴马都弄不明白，我当然就更糊涂了。下一步我准备让徐志汉，我的一个朋友啊，网友啊，我让他建一个美国之音的观众微信群，我看看他怎么着。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最后一个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谢谢宝森先生，谢谢给了我一个自由言论的平台。我觉得共产党他们对媒体这一块，从他建党以来就特别重视。实际上他们是特别注重忽悠的。他一直在忽悠，在没得政权之前不断的忽悠，忽悠人们起来跟着他干，跟着他闹。得了政权以后，他又通过忽悠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只有工具。媒体是他们的工具，尤其在这个自媒体，现在中东贸易化革命发生了以后，他们感到特别的恐惧。所以说他们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想想也是觉得挺自然，但是我觉得他们不能成功，因为现在的新技术已经不是像他们想象中那么样了，已经是他们没有办法突破这个技术。他只能说，如果他能突破这个技术，我就没有办法听你们美国之音嘛，对不对？
是。
所以说我觉得在美国的那些民间或者是官方应该想办法攻破他的防火墙，打破他这种垄断，打破他对人们思想的奴役。谢谢，谢谢你们。
谢谢广西彭先生。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